当这个人偏爱自己的幻想，所谓幻想就是不是事实，而讨厌事实打破他幻想的美梦或噩梦时，他的感知力就会自然而然下降到一个点。感知力下降其实是有迹可循的，就像人家问你吃过饭没
啊，谢谢谢谢，
你不用请我了，这个人会答非所问。人家只是问你吃过没，你却幻想成人家要请你吃饭。
你去哪里啊？
我马上就回来了。人家问他去哪儿，他会幻想人家是在嫌他要离开很久。日常生活中就会开始出现这些状况，人家说什么你都瞬间幻想成别的内容来答非所问。或者像天威还在当我助教时，我你让他帮我给谁发句微信时，几乎没有过一次他打的是逐字正确的。我说请帮我跟克利说杰中问明天大家在机场几点集合比较好，他就写杰中问你明天几点到机场。而且现在真的不答非所问的人还蛮少的，就像有一次我在台中坐个计程车，因为台湾人打招呼的第一句常常是你吃饱没，我那时候要去教书，就抓了一个7-11超商的预饭团随便啃两口，那个司机很爽朗地问我你瞎饱没，台语我说没饱，他狂笑了好久，说他跟人打招呼30几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答案。如果你要在这个点上练到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盘，因为你还会有答不准的时候，表示你的心力还不足以克服辩论冲动，基本功还没办法练。因为只这样的感知力，你在说服别人的当下，通常你连自己在动辩论心都察觉不到，更遑论克服它了。所以要记得练到家以前要先做到答得很准很准。有人写信给莹莹说他这个病怎么怎么痛苦，怎么看医生都不好，讲一大堆，最后问黑玉膏多少钱，莹莹就回他300块，因为只有这个是问句吗？人家没有问你就不要答，我是严格遵守这个的。就像上次台北中医班课上有位同学站起来侃侃而谈说，老师啊，有个病人这样这样，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这样，讲一大堆他的推论，又说那他有没有可能是那样那样，又讲了好久。我就答你问的问句是有没有可能，两次我就答你有可能有可能。答完了有同学问我说，叔叔叔叔，我可不可以吃灵桂树甘糖，我说可以啊，他听了挺开心。但我接着说，你可以吃灵桂树甘糖，你也可以吃老鼠药，你嘴巴塞得进去的什么不可以吃。还有2013年底大陆有一个奇葩，我讲一个伤寒论学习法的讲座，有一个人站起来说，老师啊，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病机啊，那我就在想啊，这个病机背后是必有生机，那个表情就等鼓掌呢，你懂我意思吧。但我听到就觉得他在告诉我死人不会生病，这我知道了。不过我真佩服某些人的文学力，完全没有含金量的内容他都可以说到如此金光闪闪，听起来超牛逼。我只好说，这位同学站起来发表了您的高见，我们也花了宝贵的时间洗耳恭听了，但我没听到问句，您坐下吧。你没问我也不用答，这个东西要守得很稳。如果有人说你吃过饭没，你好好答，没有说不定以后他也不敢再问你这个问题了。要尽全力答得准，这是练庄子之前的暖身操。如果人家问你一句话，你都还会幻想成别的，你的心力在这里就已经下盘虚浮，不能再往上练了。所以练这个字要注意。当然我自己是常常做的走火入魔的。多年前和一个同事一起吃饭，他吃完了说，谢谢账单大概是有劳，我伸手拎一下，小问一下小姐架子，我就耍阴损毕恭毕敬的站起来对账单鞠了个躬，说账单啊，谢谢您。他气得脸都歪了，骂我是眼哪出。我说你不是要我谢谢账单吗？又或者去年12月台北的伤寒论9日冲刺班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同学刚好站在一个炸咸酥鸡之类的摊子前，生意很好，很多人都在等他们点的东西，老板娘也搞不清楚了我们这伙人是不是在等餐的客人，就远远冲我叫了，你是什么？我对他很夸张的挥手叫回去，我是人类。这些都是错误范例，大家就不必学了。答我是鳗鱼饭之类的才是正确，而绿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面向， 这个人会出现一种自动化的行为，因为这个人的倾向是我以为的就是对的，所以他内心的价值顺位会变成我以为最大。什么叫我以为最大？如果我今天跟谁约，他迟到半个钟头，我问怎么了，明明约三点怎么现在才来，他说我以为是约四点，这样他就觉得自己没罪了。我以为最大，我现在是以别人来举例，事实上我们要对付的是自己的这种自动化倾向。面对这的人，当人家说我以为这三个字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不可以重新说一次，原来是三点，是我搞错。或者遇到这个人答非所问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我问你的事，你吃过饭没，不是问你要不要被我请，你可以再重答一次吗？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对我们自己要看顾好。这里不是要判人的罪，逼别人认罪，而是要认清这是一个我只在保护自己的行为，自己要改，要要求自己做到，以后不要再我以为最大，什么事情只要说我以为是怎么样，就以为自己没罪了，要改成说我搞错了，对不起，或我记错了。对不起也就是要如实承认自己的感知有误，这件事用承认事实来疗愈自己受损的心力，这个训练要和前面说的答所问两者都做到才会有效果，不必对别人花这个心思，而要对自己有所警惕。要知道我们的心在这个地方已经使喜欢偏离事实了，这一点先要严格做到，从绿色的状况爬回喜怒哀乐的水平，才能练装死基本功的第一招第二招。这种代偿反应又有好几个版本的变化形态。